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欢迎大家来搭乘这一架无限飞行号。我们星期天准时要起飞啦，那就是傍晚的6点到7点，我们两位在这里欢迎大家呢。我是文慧，
我是心田，我们是会心一笑。
对了，哎，对哈，会心一笑，太久没有亮出我们的名号了。
是的，
现在行走江湖，哎，这个名号要
有啊，
对，招牌要擦亮一点啊。
好的，
那么今天一小时我们的安排如何呢？老朋友当然知道，但是我们欢迎新朋友的加入，所以呢，新的乘客我们要告诉您，我们呢会一起的来亲近神，透过诗篇。我记得呢，我刚信耶稣的时候呢，我就问教会的牧者，诶，我应该读圣经从哪儿读起呢？他说呢，如果你要学祷告，读诗篇；如果你要认识耶稣的生平，请你读路加福音。
哦，是这样啊。我记得我当初的牧者呢，叫我把四福音书都读一遍。
四福音书当然要读，但是呢，你总要有个开始吧。他告诉我就是路加福音啊，比较容易读。所以呢，我就记得当时呢，我就是早上灵修是福音书，晚上睡觉前呢就读一篇诗篇。那发现呢，有些诗篇呢这个篇幅很长，有些诗篇呢篇幅比较短，但长或短我都觉得诗篇好像在说我，哎，好多的心情跟我好像哦。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呢就跟着我们进入诗篇导读，这是由清新师母带领我们一起来默想诗篇。进度到哪里呢？
到了诗篇的第104篇的5到9节。
对了，然后接着呢就是我们的黎医师在线，今天呢会和一位郑姊妹连线。哎，
对的对的，这位郑姊妹呢不晓得她身体呢有什么样的状况，可以呢待会儿仔细的来听听她的问诊。
对，
我们也可以呢怀着一颗
带祷的心。
对的，带祷的心，也为这位郑姊妹呢求平安，也求神呢可以医治她。
那当然我们自己也有类似问题呢，是可以马上呢写下重点，
是，
然后呢你就马上挂号，透过电邮短信来挂号，那我们在9月呢就会安排您可以连线啊。那最后一段时间呢，就是心田和文慧呢两位呢来跟你呢啰嗦一下，讲讲这个生活当中一些日常怎么样让自己呢过得更好啊，有一个健康的生活，健康的身体。今天呢讲一个你平时都会做的，就是洗澡洗刷刷。
是的，所以我们这个是爱心的叮咛。
对了，那么说到洗刷刷呢，哎，我们知道呢这个洗刷刷之后呢干净好舒服啊。天空也需要洗刷刷，特别最近很多的大雨啊台风，对不对？那么台风过后你就会觉得哇，放晴了真好。
是，而且最近我发现好多群组呢都在分享一样东西。
什么？
一个照片里头有彩虹的。
对，就是雨后的天空啦。
没错，
那雨后呢你会发现呢这个天空很干净，云白天蓝，还有呢彩虹，就像一首歌啊，阳光总在风雨后。哎，说起这首歌呢，我们就要介绍一个人，李发顺，来自于呢云南腾冲，47岁的李发顺。为什么说他呢？
因为呢，哎，他是一名佤族的这个族员呐、然后呢，他是在这个云南这个地方的。他做什么样的工作呢？他是开了一家的农家小院呢，来招待一些客人呐、里头呢也有饭菜啊，还有一些土的特产。那为什么特别提到他呢？因为这位李发顺呐、他在2010年的时候呢，就发生了一场车祸，然后呢，他的腿脚呢就不方便了，然后呢落下了这个肢体的残疾。可是呢后来呀、就像文慧老师说的，他就是风雨过后嘛，这是他的风雨之后呢，他就重新的站起来了。
那当时他的情况是上有两老下有两小，那等于是夹心阶层啦、大家应该都 都挺有体会的啊。如果你是中年人的话，那他就告诉自己，我一定得站起来。所以呢，为了防止呢肌肉萎缩，他在妻子的帮助之下呢练习走路，慢慢的他就站起来了，能够行动，虽然脚还是不方便。那他当然呢也参加了当地的残疾人这个劳动技能培训，学会了呢做中国结、花瓶、果盘之类的工艺品。
哇，
那之后呢，他为了呢能够进一步的扩展自己的生活，他就开启了这个农家了。因为呢，我们知道现在中国呢，特别是很多的文青都很喜欢到一些有特色的乡村、农村、
民族特色的地方，
对对，对，民族啊，或者是一些乡下嘛，
是。
那所以他也看到了这一股的风潮，所以呢，他就开启了这样的一个农家乐啦。那他在的地方呢是云南腾冲一个叫斯莫拉瓦族村，他开启了这样的一个农家乐。那有名的是什么？大米耙耙。我想这是瓦族人的一个特色
特产，
对，
一个小吃吗？
我觉得可能是小吃，也可能是他们的主食啊。那他开启这个农家乐呢，大概每天如果生意好的时候呢，有1000多元的收入。
哇，
真的
很可观了。
对，那现在呢，真的是风雨过后见阳光。为什么呢？因为呢，他的两个孩子啊，已经长大了，女儿呢，研究生即将毕业，儿子呢，也入伍成为一名陆军战士。
是
哇，所以他真的觉得阳光总在风雨后，请相信你的人生一定有彩虹。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104篇5-9节，
将地立在根基上，使地永不动摇。你用深水遮盖地面，犹如衣裳，诸水高过山岭。你的斥责一发，水就奔逃；你的雷声一发，水就奔流。诸山上升，诸谷下沉，归你为他所立定之地。你定了界限，使水不能超越，不再转回淹没大地。
海的尽头是陆地。这几节经文很自然的就让我们想到，上帝在创世的第三天使海水和陆地分开，各据一处。如果说万物当中什么比较稳固，那一定是大地了。不然房子不会建在地上，我们也不能在地上平稳行走。想想如果大地不能稳固，那这个世界不就是一片混乱？我们还能有平安吗？大地稳固是一切稳固的根基。当然，随着始祖的堕落，罪进入世界，大地也不是绝对的稳固，山会崩塌，地会裂口，但地震这种灾害相对于其他灾害还是少很多。尤其是在早期，地震发生的频率是很低的。从创世到如今，上帝依然以秩序为恩典管理着天地，也以此继续赐福着我们。日月相交，四季更迭，不会随意乱了秩序。我们是否也该按着秩序，守着界限，在神为我们设定的疆界，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呢？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你使大地坚立，可以承载一栋栋高楼大厦，可以承载我们安居乐业的处所。你让大水退回它的疆域，给我们一片不一样的风景，又使水族自由的生息。 你给万事万物都定了秩序，同样你也引领我们行走在你的秩序里，保护我们的脚不失落，保守我们的方向不走错。只是太多的时候，我们不懂得思想你创造的奇妙，满满的慈爱。面对我们日常所拥有的井然有序，我们习以为常；面对给我们生活带来各种便利的发明，我们觉得理所应当。我们每一天都活在你的恩典中，每一天享受着你来自各方面的祝福，却忘记感恩，对你设立的各样秩序更缺乏思想与赞美。主，怜悯我们，提醒我们每一天所经过的每一条路都能够思想你的奇妙，你的慈爱。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清新，播音清新。再会。
不远。 所望世界坚定不动摇。耶和华所望地的四季都看见，伸张拳头胸前坚定在天地之间，你真心不惧遭化成地平线，将原因似风间
感觉真好，
有窝的感受真温暖，
有自己的地方真舒服，
赶快回家喽！
回家，好啊！
无限飞行号，一个为你预备的心灵之家。欢迎你常常回家，
我们等着你。
苦读中医专业，坐堂行医数载，
延续前辈教宗，解答病者疑虑。
飞行号医馆，黎医师在线。
郑姊妹你好。
哎，你好。
哎，你好，我是文慧，黎医师也在线啦。
哎，郑姊妹你好。
你好。
你想问一下，是你丈夫的血糖的问题是吗？
是的。
他现在情况怎么样？
你说说你丈夫的情况吧。
他就是有时会升，最高是9.6，大约是在7-9.6之间。
空腹是7-9点多，空腹哦、那还是高。那吃完东西以后2个小时的血糖有多高啊？
可能是9.8吧，我看到他这个笔记。
就餐后2小时以后再量。
对，9.8。
就吃完饭以后2个小时是9.8。如果9.8那就不高哦，只是空腹高，但是他就吃完饭以后都不到10的话，还是可能这个也是有参考的作用的，就是空腹的时候查一次，吃完东西以后2个小时就是大概是血糖最高的时候了，那也可以测一次，就大概知道哎最高的时候有多高。一般很多糖尿病的都一般都会就10多的，如果它不到10的话还算可以，就是空腹血糖比较高一些。那他现在是吃降糖药了没有？
他不吃，就吃的对胃不好，所以有时是吃的，不知道是那个人开的，不知道是什么药，就是可能是中药吧。他吃过，就胃不行。
但你知道那个药的名字吗？还是
很久了。
因为降糖的药很多，有很多不同的，有中药，有西药，西药也有很多种，就有不同的作用。
刚才郑姊妹说这个吃药是很久以前的事，
嗯，
多久以前呢、啊、
可能是两年之前吧。
哦，所以这里
不舒服就不再吃了，
这两年多就没有吃药。
有没有自己测血糖？
这是自己量、啊、
你说的九点多是两年前的一些报告还是最近的？
最近的。
哦，就还是有复查，但是没有吃药。
有去医院复查吗？
是
还是自己在家？
没有吃药。
哦，
有时会有个人开了一点药，还剩下的不知道是什么药，也不讲的，就是吃一吃这个就降一点点，但是也降不多。以前吃过是会降的比较正常一点，后来他就不吃了，因为胃不好。
嗯，
因为这样这个降糖药呢，它不是说可以吃一下不吃。这个药的作用不是这样的，是如果吃的话就一直就定时的吃，不可以有时候吃有时候不吃。但是如果他不吃，血糖也还是高，但没有高得很厉害的话，那还是可以从饮食的方法去控制血糖。怎么饮食的方法？其实讲到底呢，就是控制糖分的摄取，就是少吃糖分高的东西，不一定是甜的，有些东西它不是很甜，但是那个糖分还是很高的。有些东西它可能看起来哎好像很甜，但其实它可能糖分也没想象的那么高。这个就是我们要知道该吃些什么，不该吃些什么的一些很关键的一些就饮食的调理了。
不该吃什么呢？
他现在他一般吃些什么？他米饭呢、啊、那些，或者是就主食，他吃的多不多？主食你们吃什么的？
早餐就是吃燕麦片和小米粥，中午呢红豆、黑豆加小麦加一点的白米饭。
嗯，
晚餐也是吃这个红豆、黑豆、小麦加白米饭。
那肉类啊、菜类啊那些呢？
都是正常人也是说的。但是甜鸡粉，
对不起，
烧鸡，
哎，烧鸡，刚才，
灵芝煲鸡汤，有时会加点枸杞和红枣，枸杞和红枣会不会升血糖呢？
不会，不会，不会。
哦，有时会吃牛大力加鸡血糖，煲猪脚，
嗯，
经常会吃。
什么？你刚才说鸡血糖？
鸡血糖，鸡
血糖，还有什么？这是煲汤，
牛大力。煲汤，
牛大力，这些煲汤，这些不是特别降血糖的，但是它喝也无妨，对血糖没有什么影响，这些都可以喝。但如果你是为了给它降血糖的话，这些都没有太大的作用。
哦，
嗯，
那吃什么降血糖呢？
它我主要是考虑它就是一天它吃的糖分有多少。你说是什么燕麦片啊？小米粥，中午就豆浆，
不是
有点米饭，
不是豆浆，就是红豆、黑豆，把它煮烂了，再加小米、白米煮饭，
杂粮了。
哦，杂粮，
嗯、
那他每天都吃这些吗？
大致都是这样。
但他平常胃有没有不舒服？
有，
就是不吃药，他说你说哎，他没有吃降糖药了，但是现在他胃会不会容易胃胀啊，胃不舒服？因为这些豆类有些人吃多了，
他不容易胃胀，因为他们喝酒了嘛，应酬嘛，就是喝酒造成那个胃不是很舒服。
哦，他有喝酒的习惯，就因为要应酬。
是。
哦，其实这个酒了，对。就是可能就是哎，多问一些就会多知道一些了。就是其实这个控制血糖呢，其中一个就是不要喝酒了，酒的这个热量这个糖分也很高，它不是糖，不是单纯的糖，它的热量很高，然后喝完以后那些热量还是会转化成糖，也会把血糖也会升上去的。所以刚才你说的他吃的一般都非常健康哈，就很讲究、
嗯、
但是就这个酒呢就最好不要喝了，为他的身体着想。
我讲过烟和酒我也知道，以前还是不听。
明白，就是他感觉有需要嘛就要应酬，但是为了健康就是要取舍呢，就是有些没办法了，他因为喝酒就会影响他身体的健康了。
嗯，
还有呢，他还有没有其他
抽烟嘛，
抽烟，我知道这两点不会的，
对，
不会造成血糖高。
对，因为我听你说他饮食非常健康，就是很讲究，但是就是抽烟喝酒这两项对他就是整体来讲影响比较大，就是这两项呢。
我想请问一下，那会不会吃一些面食呢？馒头啊，面条啊？哦，他不吃，那就好。
怎么降血糖呢？
怎么降血糖啊？可能刚才这个李医师说的生活习惯可能要先改，因为如果你继续喝酒抽烟，就算你从饮食那边帮他降，你这边刚降了一分，那边一抽烟一喝酒又升上了五分，那你怎么样补来补去还是会升啊，对不对？所以先把那个让他升的那个最重要的，其中譬如说一喝酒一抽烟血糖一定高，你要先把这个给减了，你很自然的就我们说的事半功倍。所以告诉你先生，因为我知道要出去应酬一定抽烟喝酒避免不了，但是你先生如果有人在要他抽烟有人要他喝酒，他可以说我太太已经命令我啊，他如果不怕这样讲没面子，其实也没什么嘛，就是我太太已经说了我血糖高我不可以喝酒不可以抽烟，他已经命令我不可以了，那让你先生拿你把你搬出来嘛，对吧？
希望他能够这样。
对，你要为他祷告，不然的话就算你这边给他做那么多健康的饮食，他一出去一应酬，那你所有的努力就成流水了，对不对？
嗯，还有就是他应酬这个你就控制不了了，我也估计应酬你不可能很吃的很清淡嘛，其实肉好的肉吃多一些也没关系，但是肯定就是糖分会比较多，就是吃的比较好的时候糖分肯定多的，盐分也多，油也肯定会多的，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要注意，是出去你就控制不了的那方面的饮食。
健康三字经，糖尿病，控食量，吃苦瓜，降血糖。无限飞行号祝听众朋友生活平顺，身心喜乐。
郑姊妹，我刚才也替你问了李医师，就是那有没有什么药呢是比较方便，就吃了可以降血糖但是又不伤胃，因为你也不能控制你丈夫他应酬嘛，那看看有没有什么药，那李医师呢他会给你回答了。
好的，对，我想很多人都想知道，哎，有没有哪个降血糖的药特别好，就降血糖的中药。但其实呢，我们中医看病呢，我们就是不是看你的血糖怎么样，哎，我看到你血糖高，我就开几个中药给你就降血糖。我们开中药不是这样的，我们是看整个人体哪方面不平衡，比如说他有阴虚的表现，哎，这个人是明显的阴虚火旺，我就开一个药给他，就滋阴降火，一方面补阴，一方面降火，然后这个滋阴降火的药就可以帮助他处理好血糖，这个血糖就会降下来了，如果是开对的药那血糖就会好了。所以不是说，哎，我开这个药就是好像西药一样，这个是降血糖的，我们的想法是不是这样？所以呢，还是要看你先生他什么的情况，就是我们中医说的辨证，就是看他是哪个症。比如说糖尿病，就是血糖高也有很多的不同的症型，比较常见的有阴虚，有阳虚，最常见的也有一些是胃热。很多不同的类型，就是要看他的是哪一类型，去针对的给他开一些方。所以如果最好呢，去找中医去看他是什么情况，然后再给他处方一些中成药。
嗯，
找过。
如果有些中成药就是标榜就卖广打广告，说哎我这个降血糖特好啊，很多这样的一些广告啊，那哎怎么有些人吃了他觉得有效，但是有些人就觉得我觉得没有效。其实关键就是他对不对症，就是适合他的这个体质他就有效，不适合的话他就没效。所以我也没有什么，就不太清楚你先生的情况，也不可以就说
啊，你吃这个就行了，这个也是很难的。但我建议这个就从饮食调整饮食，就控制饮食，这个是大家都一样的，这个是大家都需要做的事情。
嗯，李医师，刚才郑姊妹有说呢，应该看过中医了。中医说的是阴虚，是吧，郑姊妹？
嗯，是，他是很怕热那种嘛。一直都是应该是阴虚，
哎、不是应该、
不
对，是看过中医，中医说他阴虚吗？不是你自己觉得哦，是
他平时是很怕热的，
嗯，就是说没看过中医，但是他平时很怕热，
看过有人开，就是没什么效果，叫医院的医生开过，
看过说是阴虚，
没什么效果的意思是他血糖没有降下来吗？还是
应该是血糖没怎么降下，然后他吃的也不舒服，胃不舒服，
哦，
那个没感觉，
因为这也会有的，不是他这个药方不够对症，所以这个药方还需要调整了。他怎么不舒服？就是胃不舒服还是？
应该他老就是因为喝酒就导致胃不舒服，一吃中药他会觉得胃不舒服，我也是会这样的。
对。所以还是需要就从饮食，就是生活习惯啊，那些喝酒的习惯，可能从这方面去改变，不然的话也是挺难搞。
有很多人其实是开一种药是降血糖的，他们胃没怎么样的，都是也一直都吃。但我丈夫呢，他就吃这个不舒服，所以他就想买一种呢，就是能够降血糖又能够没影响胃的那种。
说真的，这个对于就降就是糖尿的药，一般都不会怎么影响胃的。所以你说的时候，我也觉得有点奇怪。这个可能跟他其他的饮食，就是可能本身他胃就不好，
是，
所以有一些中药他反应就特别大。但一般来讲呢，这些药不会说很伤胃啊，会影响胃不舒服的，所以。怎么说呢，还是要也或者呢也是先调整好胃肠，就是胃的问题，然后再才吃这个中药，可能也是有帮助的。
哦，吃中药，我老公原来他们很多人吃的就是西药，
所以你说你之前看过中医说他阴虚，
中医也是看过，西药也看过。
所以你说他医师就是给他开过一些就滋阴降火的药是吗？
当时猜想可能是滋阴降火的吧，我也不知道那个医生开的是什么。
对对对。然后他吃了不舒服吗？还是吃西药不舒服？
西药也不舒服，中药也不舒服，就是胃不好。
明白。如果这样的话，不如先把胃调理好。因为反正你吃什么药你都需要胃的吸收，都需要胃的消化，如果胃不好的话，也是再好的药也吸收不了也消化不了，所以调理好这个胃肠，调整好饮食，先从这两方面入手，胃好了，那就可能其他的中药或者西药它都能够吸收，都能够接受了。我觉得反而是从这方面去着手。
我老公心里呢，其实知道西药呢，他一吃就要医生都吃，其实他是不想吃西药，不想医生就吃这一颗这种药的。他听人说嘛，如果吃了这种就永远都要吃，他听说。
刚才医师也说了，的确这个吃降血糖的药是你吃的就要吃，除非你医生觉得你可以不吃。但是呢，刚听了您讲丈夫的情况，我觉得两点吧。第一点就是一定要先改这个抽烟喝酒的问题。那知道在外面应酬难免，但是你真的要求神帮助你，给你有智慧，跟你丈夫一起去商量怎么样减少，慢慢减少也行。第二呢，就是这个李医师也说了，一般降血糖的药呢，对胃的伤害应该不会特别大的，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但很明显可能你丈夫的胃是比较难以消化或者是吸收，所以可能第一步先调整调理那个胃肠胃的问题，等到肠胃健康一些，那么他 吃或者是补啊、吃药也好或者是补身体也好，可能对他来讲才会比较啊、有效用，所以可能就是要这两方面着手了。
嗯，
就是说可能你担心的他是血糖问题，但我看到他血糖的问题还一直没吃药，还不算太严重，但是他胃的情况可能就是让他很多就是可能吃什么他都有点不舒服，就是吃药啊那些都会引起胃的不好，不如先把重点就把胃搞好。
嗯，
就是从饮食就是可能减少应酬啊，就是要不抽烟不喝酒呢，这样胃会慢慢好起来的。
嗯，
知道。那个平时吃什么可以降血糖呢？有什么吃的东西？就是生活中
减少那个糖分的摄入，就是少吃糖呢。
你
饮食的食物里面很多都可以降血糖的，比如说南瓜、苦瓜这一些瓜类的都可以。
南瓜都可以的吗？
对，
瓜类。
但是南瓜很多人就是怕它糖分高，
是
对它，因为它比较甜呢、啊。但是它的里面的成分都可以降血糖的，所以就不要吃太多，但是可以吃。苦瓜也是可以，
嗯，
很多就是很多菜类的那些呢，都有一些就降血糖的作用。还有饮食方面呢，不要说一味的很清淡很清淡，我就不吃肉不放油，这个也不行的。好的肉、就是鸡蛋啊、猪肉啊、牛肉啊那些都需要吃的，但是就不要很多油的、肥腻的就不要吃。
嗯，那茄子可以吃吗？
可以可以可以，这个也很好的。
哦，
那个
还有豆角呢、
糖分高的，就比如说米饭呐、就面呐、尽量少吃，不是说完全不吃，但是那个分量要控制的，尽量少。
就是青菜类的都是可以吃的，但是但是我想问一下，那水果呢？水果有没有一些，因为有些水果的糖分是挺高的，有没有一些水果是要避免少吃一点？
水果呢最好就少吃了，比如说特别比如说葡萄啊，那个葡萄糖是升血糖最快的。
我知道了，他是吃了葡萄酒就是9.6。
对，这一类，其实很多水果都不要吃太多了，可能你少吃半个苹果啊、半个橘子啊，这些都可以，但可能就不要说，吃太多。还有一些什么芒果啊、凤梨啊，这一些也是血糖会特别高的。
好的，谢谢了。
嗯，好，
嗯，
那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里。那有
对
有后续一些状况，你再继续的告诉李医师，我们再跟进。
嗯嗯，好的，谢谢你。
嗯，
让我们祝大家身体健康啊，前面的路还要我们一起闯。
妹啊，你就好好祷告，求神帮助，让你跟丈夫呢能够好好的想想怎么样减少在应酬的时候抽烟喝酒，这是第一步。
好的，
身体健康啊，前面的路还要我们一起闯，
我们一起闯，
让我们在一起快乐的生活吧，最后还叮嘱大家保重身体，让我们
每个月第一周星期四早上9:30到11:00，黎医师问诊专线1322-9966-322，请记得哦，准时挂号。
快乐的生活吧，最后还叮嘱大家保重身体。
啊，你好，李医师，你好，谢谢。
啊，你好，你好，邓弟兄，很高兴听到你的声音啊。
李医师好，
刘姊妹你好，你跟我们讲一讲你的情况好吗？
那个李医师，你们好。
你好，你好，
你好，李医师，
你慢慢说，好，不用紧张。
啊，李医生你好。
你是第一次打过来吗？
是啊，是第一次吗？
以关爱的心情，用专心的耳朵为你问诊把脉。每个月第一周星期四早上9:30到11:00，黎医师问诊专线1322-9966-322，请记得哦，准时挂号。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无限飞行号的听众朋友们，我是李医师，愿神祝福大家身心灵，一天信似一天。
来到了傍晚的6:41，您正在收听的是无限飞行号。那今天是2025年8月17号星期天，
8月中旬。
对了，8月中旬已经立秋之后啊，所以北方应该早晚有点凉了，南方呢还是挺热乎的啊。那这个时间点呢，很容易生病，
是
就是因为季节转换嘛。那因此呢，李医生非常的重要啦。欢迎大家呢，如果有问题特别转季的时候呢，有一些的真的是譬如说敏感啦，容易感冒啦，从这个很湿热的夏天进入很干燥的秋天，可能会引起一些身体的不舒服啊，麻烦您早一点挂号，我们帮您预约排队，然后之后呢会告诉您在9月4号的时候我们安排您什么时间跟李医师连线。
没错没错。那刚刚呢文慧老师说呢，这个时节的李医师特别重要。其实李医师呢在咱们无限飞行号好像都很重要啊，
春夏秋冬都会生病。
对，
所以李医师都不能走。
对对对。而且呢特别呢这一次呢李医师有提到说呢，他在这个问诊的当中啊，他就发现呢很多的听众呢问的一些问题，可能也是我们有一些的残疾的家人啊，他们啊老是坐着啊或者是躺着呢，就是腰痛啊，或者是腰椎间盘突出、坐筋神经痛这方面的坐骨神经痛这方面的问题呢，他就收到很多的一些的咨询，所以呢他就特别呢在这个科普里头呢，他说哎，要不要我们来科普一下呢，让大伙多一些的认识，然后呢也可以有一些的保健方面的资讯呢可以带给大家的。所以呢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疑问的话呢，可以先发短信或者是电邮告诉我们您有什么问题，那我们就在下一次的科普呢可以直接的问李医师。
也就是说呢，我们期待啊在9月份呢我们的科普时间呢可以听到这个关于腰椎间盘突出这一些方面的问题，对不对？
是的。
还有医师给的建议啊，那欢迎大家耳朵竖起来，有这一方面问题的赶快呢先提出您的问题，您具体的状况听完科普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连线了，那么跟李医师呢好好的谈一谈。记住啊，我们啊九月份呢跟李医师连线的时间呢是9月4号，也就是下个星期四嘛，不吧、
不是不是，
下下星期四。
是的是的，哎，这么一说呢大伙儿都记得了。
对，下
下
星期四9月4号早上的9:30到11:00。
没错。
那么记住我们的热线号码1322-9966-322。我们呢当然欢迎当天你打电话来，不过我们真的要说就是当天你打电话来，李医师呢才知道你的状况，那么你要医师呢又没看到你，又不能够当面的把脉看你的脸色，
对，
所以要李医师呢现场给你一些建议有点困难。最好的方式是什么？你提早透过电邮短信具体的说一说你的状况，那么李医师可以呢先做一点准备。所以呢欢迎您先挂号。如果您说呢你不方便电邮短信，没关系，那天打电话来我们先帮您做一些预约。
或者呢在我们这个每周五的早上10:00到11:00呢，欢迎您也可以打电话来挂个号的。因为我们知道真的有些听众朋友不方便短信或者是电邮，我们现在也开放给您呢，让我们后台的同工呢可以为您登记挂号。
婆婆加妈妈，叮咛加嘱咐，一点科普，一些补充，无限飞行号和你一起健康码起来。
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已经预告了今天的健康码起来呢，会跟大伙儿呢谈一谈洗刷刷。哎，洗刷刷你喜欢洗澡吗？
喜欢，因为是每一天最享受的时刻。
哎，我知道新田老师家的这个洗澡设备是很好的，有一个小小的浴缸啊，这个在香港来讲是有点奢侈，因为香港人地方很小，能够站着呢舒服一点的冲凉就已经不错了，还有个小浴缸，
刚好也是很奢侈的小浴缸。
对啊，是你们特别特别呢在搬进去之前呢做的一个装修设计啊，特别预备的。
嗯，
那所以洗澡呢对有些人来说呢是很舒服的，但是呢对有些人来说呢就是每天要做的、洗个澡，所以可以呢我们叫战斗澡。
也是不容易啊，我就想起西服月姊妹呢，她每次洗澡呢都要带着很大的勇气。
对、那还有残疾的朋友洗澡也不容易。另外呢就是有些人呢真的就洗澡的地方呢不方便、例如如果你们家的冲凉房浴室是很窄小的不通风、还有呢如果你是在外地打工、你是跟人合租的，那是公共浴室的话也是很不方便、
没错，
所以呢洗澡的时候你可能就是哎，赶快冲一冲然后就行了，好像完成了一件工作、但原来洗澡大有学问。那洗澡可以说是一种养生运动、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是提出来让大家做个参考，那您可以做的就尽量做，做不到的哎，你可以把它记起来、好不好。
哎，不过我们首先可以跟大伙儿说呢，这个洗澡呢很多人都是从头洗到脚的、但是正确的顺序呢其实是先洗脸，把脸上的灰尘呢洗干净，然后呢再洗身体，然后最后再洗头、
对，这个我已经做到了、为什么呢？因为之前我有看过类似的资料、所以我就知道应该是这样洗，所以我现在都是呢洗脸洗身体洗头。好，我们来说说吧、有一些要注意的事项啊。首先呢饭前半小时洗呢可以增强食欲，特别如果你觉得自己食欲不振的话呢，那你可以尝试呢在饭前半小时洗澡，用热水呢刺激你的胃部，等到身体暖和之后呢再用温水在你的胸口周围呢喷水，每冲五秒休息一分钟，重复五次。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你胃口很不好才去做吧，
是，
不然做完这些你都觉得好累了，不想吃饭了，
然后
只想睡觉，
水也比较多。
对，我也觉得哇，这个水费挺贵的啊。
是，
好吧，你说这个冲呢有一点浪费水、那你就泡吧，像新田老师一样、家里有浴缸，可以先在热水当中呢泡一会儿，
或者大盆子也行。哎，
大盆子那样很大的盆子才行，不然的话，
可能我就是长得比较矮小，
对啊、
比较大的盆子就可以了。
真的要比较大的盆子，因为大家都知道那是给婴儿洗的，如果给成人的话，你坐进去呢，
有些挤啊，
不是有些挤，大概呢可以
塞不进去，
对，塞不进去，或者只是进了你的腿，基本上你的上身好冷啊，都不能泡水了，对不对？除非你是用那种。我们说桶、不是盆，
木桶，
对，木桶那些啊、但木桶的话也要小心，譬如说你有高血压那些就真的很不适合啦、那当然你泡的时候可以进行腹式呼吸啦，哎，这个从鼻子吸气让腹部鼓起，然后呢从口吐气，然后再用烧温的水呢冲冲你的腹部、这样的就可以刺激一下你的肠胃，让你有胃口啊。哎，不过呢记住啊，胃酸过多，还有如果你有胃溃疡，在热水中浸泡3到4分钟就可以了、这个可以帮助你抑制胃酸的分泌。好，再来一个就是呢，哎，如果你有风寒啊，还有你血瘀造成的慢性肌肉损伤、譬如说你的这个肌肉体表看得到有一些紫青啊，那些淤血、那可以怎么做呢？
可以用40度的热水啊，不要太热了、在疼痛的部位呢可以冲洗10分钟左右、
就喷喷它。
没错没错，可以促进血液的循环。又或者呢，哎，你提到重物啦，又或者是不小心闪到腰了，注意哦，你这个伤后呢不要马上洗澡，否则呢会加剧这个疼痛、应该等到疼痛缓解以后呢再用热水呢泡10到20分钟，就是泡那个腰部的位置啊，10到20分钟，有助于消炎还有止痛。
对，文慧记得以前呢去运动的时候呢，哎，我就是在那边呢，因为运动完之后就觉得自己全身肌肉有点酸疼，我就会特别呢就是多
冲洗一下，
对、
嗯、
那因为我觉得不太好、
哎、
我有个心态，那是别人家的水，所以我就多冲，
哎，没
有，我
有
交费的，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
我是有交费
的、
嗯、对，我是享受喊他那个服务啊，
对对对，
好了，然后呢如果你有便秘，哎，我们听众当中有很多人有便秘问题，特别是残疾朋友，
嗯，
那么洗澡的时候可以用手掌呢在腹部顺时针方向按摩，
嗯，
同时呢就是用腹部呼吸，用腹部一鼓一收，大口呼吸，并且呢，如果你是用那个冲的啊，淋浴方面的，你就可以呢特别呢冲你的腹部，加强你腹部血液的循环，这样呢有助于缓解便秘，还有预防痔疮的效果。
嗯，是，特别也可以冲洗一下这个肠部这个位置呢，加强大肠部分的蠕动啊。
嗯，我想肠部到底在哪里，就是下腹部。
对
啊，就不仅仅是我们的肚子，而是我们的下腹部。好了，那如果呢，哎，你本身呢是比较寒性的，寒凉身体的，
就是、
对了、
嗯、
你可以呢，可以的话，哎，有泡澡的话，你加一点姜，生姜、
嗯、
那么姜呢放到水里，这样的话呢能够帮助你的身体呢血液循环还暖和起来。
嗯，
好了，我们来进一步说洗澡的一些原则吧。
嗯，洗澡的一些原则，好，那要记住呢有几点，有四个、
嗯、
第一点呢就是过度洗澡呢不仅啊会消灭皮肤表面对身体有益的细菌，还会带走用于保湿的油脂，破坏水油平衡，造成皮肤的干燥。所以说呢这里提醒我们不要过度的清洗我们的皮肤、
嗯、
建议呢在天气热的时候，像现在啦、
嗯、
每一天呢最多洗一次澡就可以了。冬天呢每一周洗一到三次澡就可以。哎，
对，
觉得这是针对北方的天气、啊、
对对，南方因为冬天还是挺热的、
嗯、
一活动我们回来就觉得呢冒汗了，还
是
要洗啊。
是是
是、
嗯、
好了，第二个呢要记住的就是呢啊，这个洗澡要做准备的，洗前半小时呢建议呢喝200到300毫升的白开水，避免或减轻因为洗澡的时候呢皮肤血管扩张而导致的种种不舒服、
嗯、
记住啊，你洗澡之后是不是特别口渴，所以一定要赶快喝水补充全身血液的容量。洗澡之前把握好时间，建议呢饭后2小时、
嗯、
或者是餐前1小时，就是不要太靠近这个洗澡的时间吃东西啊，
没消化就洗澡了。
对，那冬天很容易呢、嗯、就是这个洗澡的时候呢这个整个冲凉房啊浴室把那个门窗都紧闭、
嗯、
不行的，你要留一丝缝或者是有抽气扇、
嗯、
因为呢让这个空气要流通。好，这是第二点要注意。第三呢我们来说说洗澡的时候要避免的
嗯切记做的事情啊。
嗯，
切记呢从头洗到脚，刚刚也说了、
嗯、
正确的洗澡顺序呢应该是洗脸洗身体，然后呢再洗头，因为呢热气会使毛孔扩张啊，先洗脸呢就可以避免那些脏东西呢阻塞我们的毛孔了、
嗯、对，
那洗脸的方向呢应该是由这个鼻子为中心，然后向外圈来清洗、
嗯、
清洗我们的身体的时候呢应该先远离心脏的四肢开始、
哦、先洗手脚、
嗯、没错、
嗯、
尤其呢是在天冷的时候呢应该先用热水呢将我们的双脚冲热。
嗯，好，冲热之后就洗你的手脚，然后呢最后洗你的身子啊。
嗯，
刚进入浴室的时候呢血液会集中在我们的头部，如果我们马上洗头呢可能导致头部血流不畅，那么诱发呢脑血管的疾病。
嗯，
好，那也要记住不要洗太长，虽然泡澡很舒服，大概呢20分钟为宜，那这是泡澡啊、
嗯、
但是如果您是淋浴的话呢3到5分钟就可以了，水温38度到40度左右。还有、
嗯、
切记啊用力搓澡啊，
哇，
特别是
好多男士喜欢耶、欸、
对对对、
嗯
但是请你呢就看着办吧，因为我真的觉得呢您的皮肤经不起这样搓啊啊。那搓完之后一定要记得赶快干嘛，
嗯，赶快擦干，
对，擦干之后呢涂一涂那些乳液吧，
保湿霜，
对对对、
哎、保护皮肤也很重要的。
好，然后呢洗澡之后我们来个提醒吧、
嗯、
哎，你洗澡之后呢 不要呢马上呢如果你泡澡站起来啊，跨出浴缸，不不不，动作要慢。
是，不然呢这个供血不足啊，导致呢严重的心脑血管的事件，这个也听过不少了。
对，特别是老年人，所以我们要特别提醒，如果你有高血压老年人啊，那请你慢慢来洗澡，所有动作都慢慢来，享受洗澡吧。还有刚才讲的保湿，对不对？
没错。
那洗澡之后呢，最好呢用一些保湿霜呢，就是涂一涂。特别如果你有什么那个搓皮之后还有呢洗澡之后请你
穿暖和。
对了、哎、对了，
建议呢洗完澡呢要披一条厚的浴巾、浴巾
浴巾
对对，或者呢是在浴室里头呢提前换好贴身的衣服，穿好了再出去。
对，洗澡之后也请您要喝足水。为什么呢？因为呢啊，我们的洗澡之后呢这个身体很容易干燥的，
缺水了。
对，所以你要喝水，避免你的血液太过粘稠。
总有一个地方让你安歇，总有一个人听你倾诉。无限飞行号，我们一直都在。
是的，我们一直在这里，周末周日就是有无限飞行号。
没错，那我们就是会心一笑二人组。
对对对，
不是二人转
哦，二人转也不错啦
对对对，
因为东北的二人转能够带给很多人欢乐的啊。
是，也希望我们一小时呢能够带给你欢乐啦。
对，
有学习的，有教导的，然后呢也有一些日常的保健呢我们需要吸收的。
对，当然呢我们更希望是有温暖的，特别是透过诗篇导读，让您知道呢在这里的不仅仅是有我们两位，还有我们的神也在当中。我们特别欢迎呢您可以使用我们的热线，每个星期五早上的10点到11点，透过热线呢有些话啊您想跟我们多说一点，因为这一些啊跟我们分享的我们一定会问过您适不适合在节目中播出。如果您觉得不适合，那就是呢没关系，当作我们个人跟个人之间的私聊。对不对？
没错。
所以呢特别为您开放的星期五热线时间，欢迎您多多使用。
是，我们一个小时呢虽然时间也是很紧迫的，我跟文慧老师呢都有分别接听这个热线的时间，
我们是轮流的啦。
对对，但是我发现呢有时候时间真的不够用啊。
嗯，
因为呢可能有些家人太久没见了，或者第一次打电话来呢，我们真的希望呢多一点了解大家，或者是呢有一些的问题呢我们是需要仔细的来倾听的。
哎，我会鼓励他下一回再打来。
哦，是这样，
因为我们的时间是设限的很清楚
好好好，
我觉得也要让听众朋友知道我们的时间限制啊，
都有机会。
对的、欢迎您呢下回再打。好，谢谢您的陪伴，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我是文慧，
我是心田，拜拜。